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儿问候你平安喜乐。非常的高兴能够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和你分享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儿透过这个故事一起听见有希望的人生。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小颖。从小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他觉得家庭好像没有爱的气氛，求学的过程里面他也经历到了霸凌。究竟真爱在哪里？究竟让他感受到归属感的地方在哪里？今天小颖就要透过云彩飞扬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后来他的生命却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他不只是找到了人生的盼望，而且他活得越来越喜乐。改变的契机如何降临在他生命里面呢？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分享小颖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邀请到小颖来到我们的当中。 Hello， 欢迎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颖，很开心可以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和小颖认识的过程当中呢，你和我分享了你的故事的简介，在这个简介上面写了几个字，你说是死里复活的恩典人生。
对，虽然我现在是很年轻的，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过去，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死过了一次。
哇，觉得自己好像死过了一次，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经历，你会为自己的人生的故事下了这个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小颖是经历到一个什么样的死里复活。
好
好，我们先来聊一聊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爸爸这边的亲戚以前其实我们是在新北市这里，我们是自己是有公司的，是木工厂。以前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木工它还不算是夕阳产业，它还是蛮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我出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而且其实在那个年代我的家境算是小康。我跟我大的妹妹的年纪比较接近，跟我下面两个弟弟妹妹年纪差比较多，一个差七岁，一个差到十一岁。在我的小时候，我会觉得我跟我大的妹妹两个就像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童装的牌子叫爱的世界，我的妈妈都会把我跟妹妹打扮的全套，就是我们俩都穿的一样。那时候爸爸开的是双 V 的车子，以前也上的也是私立的贵族的小学。这样子的生活让我觉得，对啊，我就是个公主。
哇，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很美好很梦幻呢。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呢？
就是在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其实我念贵族小学我念了两年，念完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家里的经济就出了一些状况。那时候全球影响80年代的泡沫经济，台湾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或是外移，大家都面临这一波经济的冲击，我爸爸合作的客户都跳票啊。妈妈那时候也是一起在爸爸的公司帮忙，妈妈常常去跟他三点半，可是还是一直被跳票。加上那时候我的爷爷 他又生病了，是好像是跟肺部有关的一个病，总之就是那时候很小，在我知道的时候爷爷已经住院了，而且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自从家里经济出状况之后呢，你们家的生活的景况如何，还有你们的家庭气氛变得怎么样了？
就是会听到说就是爸爸妈妈会有争执，当然车子也卖了啊。我念到小二之后，第三年的时候就也不能再念贵族的学校，我就是转到一般公立的小学，而且是那种山上的小学，就是一个年级只有三个班的那一种。
那你有感觉到在家里面吃的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用的就很明显，因为以前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全家都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全家人。然后后来就发现，诶，怎么没有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取而代之的是可能爸爸就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很少看到他。那以前可能不到大鱼大肉，但就是每餐都是还不错，这样妈妈都会煮啊，就是蛮好的这样子。到经济最困窘的时候，是我跟妈妈跟妹妹三个人在家里找零钱，然后找到6块钱，我们就去买一包科选面，然后三个一起吃。
那时候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好纠结，我们家怎么变成这样？
那时候最大的冲击应该是没有电影可以看的这样子而已。但是在家境上好的时候，就是妈妈帮我买了很多书，我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阅读，就觉得没有饭吃也还好吧，反正我就去看书这样就好了，
投入书本中的世界。即使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父母他们还是努力的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
是，
那为什么你会为你的故事下这个死里复活的一个注解？
其实是因为大概是我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慢慢有要去大陆，一开始可能去个一个月，然后慢慢变三个月，到了我国小都还没有毕业，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年只会见到我爸爸两个礼拜，就是过年那两个礼拜。我那时候才觉得这件事情比没有电影看更不对劲，我发现我看不到我爸爸了，然后会常听到我妈妈晚上在哭，家里的气氛整个完全变了。再来就是那时候我爷爷他住院，然后后来住加护病房，后来就过世了。然后我爸爸去了大陆之后，我的国中也没有他，我的高中也没有他。
爸爸他去到大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嘛，其实也是为了要赚钱。他在那里有其他感情的发展吗？
坦白说，其实我们是有听说的，是有这样子，只是说其实一直也没有去证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我的印象中就只知道说爸爸妈妈会吵架，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因为家里整个转变了。那我那时候其实就常在想，为什么人要活着呢？活着这么辛苦，为什么我要活着？然后去拜拜看到那些神明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神啊，我拜你那么多也没有用啊。
如果家里面是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去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其实不会，因为我小学就换了三间，一开始读的是贵族的学校，后来换到一个山上小学。在贵族的学校就是打的基础比较好，所以我就记得我小学都是拿前三名。可是最后第三间学校的时候，我是换到一个就是都市的小学，换到一个离家比较近。哇，那时候我才感觉到差异，从一个年级三个班变一个年级二十几个班，竞争压力整个很大。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再是那个前三名，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我已经掉到十名之外，其实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是啊，那在班上的同侪关系如何呢？
因为我是转学生，他们都是以前就在那一间小学一直升上来，所以刚转过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又因为之前在那个比较小间的学校，每天都是就下课很开心的玩，比较不会去比较物质上面。这个情况上国中更严重，因为我国中是去台北市读书，我去了一个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同学就是穿个 Nike， 穿个有牌子的运动鞋，大家就觉得很棒，可是我身上不是那些东西。
你在学校有没有经历过像什么校园霸凌之类这样的事啊？
有啊，还蛮严重，国一就被霸凌，真的就像电视上演的，我被关在厕所里面，然后有人会从外面拉着厕所门不让我开，然后有人就会从上面泼水，或者是把我的课桌椅搬到走廊之类的，或在里面塞垃圾。
持续多久？
大概一年。 很难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也没有办法跟以前的同学联络，小时候没有手机啊，然后只能记得别人家里的电话。但是同学都已经上了不同的学校，他们都读就是我家附近的学校，只有我读到台北市的学校。学校发生的事情就是也不敢跟妈妈讲，因为家里是这个情况。国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导师是去生产，所以一直是代课导师。国二的时候我们导师回来，他发现班上的情况的话，他就是有开始做一些调整。国二国三整个的霸凌情况就是有停止。可我觉得国一那一年受到的伤害，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相信同学，所以我后来跟同学都是保持很淡的关系。然后我妈妈因为家里经济这样，那爸爸去了大陆，所以我妈就当了保姆。最多的时候就我们家自己四个，我妈又带六个，然后我下课就是回家就是一堆小孩这样子。
哇，那你自己喜欢小孩吗？
我蛮喜欢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也知道妈妈很辛苦，然后妈妈是为了要赚钱养我们，所以下课都会帮忙顾小孩，就会陪他们玩。暑期的时候妈妈她去可能人家发传单吧，反正他就是说有一个夏令营，知道是教会办的。那因为我们家里发生了这个变故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了。妈妈那时候我就让我跟我妹妹就让我们两个去了这个夏令营。那时候我去参加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其实不是很信任人，所以即使他们对我释出很多的善意，
所以他们对你蛮热情的。
对，蛮热情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人就是这样嘛，对人就是那时候就是蛮不信任的。国中到后面的时候，我有一点沉迷在网络世界，就我那时候很爱打线上游戏跟交网友，所以我不相信真实世界的人了。
好像透过一个电脑荧幕可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对，
当你进到一个网络世界交友的时候，会不会反而让你觉得你好像可以真实的敞开你自己跟别人互动？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后来能够体会为什么有人那么沉迷，因为在现实世界被攻击被伤害的时候，躲到网络世界，坦白讲游戏打得好一点啊，或是你讲什么话你都是躲在那个荧幕后面，也没有人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相对来说好像情感也获得了某个部分的一种释放哦。
对，
后来有持续在接触到基督教吗？
因为去了那个营会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很无聊耶，我就不要去了。后来就升高中，开始打网络游戏，开始会看漫画，开始会打扮自己，都是因为来自于就是我想跟大家一样，别人在讲什么我也想要懂。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成为我理想中的那一种风云人物。那我就觉得教会这种感觉是很无聊的宗教机构，我不会想要去参与，因为我高中念的学校很远，离我家超远，我每天都搭火车啊转公车上学，然后后来我甚至就搬去外面住了，因为我国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了嘛，我就索性搬到外面去了。我真的是玩到疯掉，就去外面唱 KTV 啊，然后甚至还没有18岁就会骑车啊。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子很好玩，都跟朋友在一起，跟家人不熟悉了，因为爸爸就没回家，妈妈就是带小孩，工作又很忙，然后妹妹他们我也觉得跟他们没什么话讲，更小的弟弟就更没有话讲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跟这个家是完全脱节，
可能还不如待在外面，你自己会觉得自在一点哦。
对，然后好像跟家人讲两句话就吵架，讲两句话就吵架，再加上那时候我从国中就开始有交男朋友，我一直觉得外面的爱才是爱，然后家里的气氛很不好，然后也没有钱，钱就自己去赚就好了，也不用想要跟家里拿。
那为什么你高三的时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哦，这一件事情就很奇妙，因为我升高三那一年在外面作息太不正常，心脏检查出来有问题，胃检查出来有问题，我的胃是胃溃疡接近胃穿孔很严重，那种50元的硬币的那个大小的洞在我肚子里面有四个，腰又受伤，肾脏也发炎，我是躺着进医院的。生病的时候很多教会的人来看我。那我后来知道说大的那一个妹妹，她从夏令营结束之后她竟然就一直有去教会，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我妈妈也有去教会，里面有小组，那时候的小组长非常的关心我，然后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来看我，病好了就回学校了。然后我后来就是慢慢的有去教会， 妈妈就说，如果你受洗什么，我们以后就可以一家人在天堂见面啊。妈妈就一直哭啊，她就希望我受洗。我想说，好啦，烦死了，就是。
所以我就为了让妈妈他们安心，所以你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样说来，妈妈跟最大的妹妹他们也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那时候他们已经受洗了。
其实我相信他们当时候一定也常常为你祷告。
后来知道有，可是因为当下真的完全没有感觉，而且那时候对我来讲，受洗就只是因为妈妈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有神。
这就很奇妙了，因为现在的小颖，你是非常非常笃信上帝的，而且你觉得你一生就是要跟随基督信仰。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要请小颖继续来分享她精彩的生命故事。
投靠在你翅膀底下，等到一切灾害过去，那是我一生最稳妥的决定。无畏狂风巨浪冲击，因为你与我同行，就算多苦我也不愿离开你。我愿相信是你的怜悯我得以脱离那过去，属于自己阴暗的角落里，不被人知残缺破裂的记忆。我愿相信是你让一切更新，我愿相信是你用生命换我新生命。到如今我仍消失，我仍相信，我愿全心依靠你。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小颖。为了让妈妈安心，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虽然如此，他心中却完全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后来的小颖却是这么笃信上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就要请他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小颖，高中的时候其实你就搬到外面，直到你后来因为打工啊，又整个生活作息大乱，身体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你躺着进医院。
对，
那妈妈也为了要使你生活作息正常，所以把你抓回家住。
对，
那大学的时候呢？
大学的时候，因为就刚刚提到说我17岁的时候就受洗，我觉得我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连祷告都不太会祷告，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你不相信上帝，自然也不会想祷告。
对，然后就是去教会的时候，好像大家要一起唱歌或者是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不自在哦，我怎么跟大家这么不一样，那我干嘛来这种地方。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受洗，也没有什么再去教会。升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开心啊，因为我考到台中的学校。因为我到高中，我甚至一度连高中毕业证书我都拿不到，因为成绩太烂。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也能进好学校。
当你去到台中去读了这个你理想中的学校的时候，有觉得哇，人生大好的时光就要开始了，有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完全天崩地裂，因为去了念了才知道，原来我是这个科系的第一届。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源。
你是读什么科系？
我那时候念室内设计。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怎么来到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我要转学考，我要考走了，我要去别的地方。碍于我是推甄进来的，就是我也没有办法马上转学考考走。然后念了就发现完了，真的跟我想象不一样，天天都在熬夜画图做模型。大一上学期我真的很努力，然后我拿到，因为我高中觉得成绩太烂，常常被当。然后我好不容易大学所谓学生第一次欧趴，我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我觉得我努力有点成果。
怎么会后来要考虑休学啊？
虽然那么努力，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可是结果撑了半个学期之后，我真的觉得太痛苦，因为都不能出去玩。我就觉得这么痛苦，要去做这么多模型。那因为念设计系的人可能比较知道，就是没有所谓一次就完成，就是不断要重做。我就觉得很挫折。然后身边的同学功课比我好，手艺比我强，我又开始觉得自己不如人了。
当时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或人生的意义，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努力的目标？
对，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想说那就跟以前一样再交一个男朋友好了。
就交了一个男朋友。
对，那时候就觉得课业就随便他，会过就好了。殊不知就是我搭一下就收到那种大学会有二一通知单，那我就被二一了，二分之一的科目都被当掉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这么丢脸，反正我又不喜欢这个科系，那我就自己办休学好了，应该没有人会知道这样子。
所以就自己默默的办了休学。那休学之后呢，你有回台北吗？
休学之后就是后来不得已就一定要跟我妈妈讲啊。我想我妈可能也很头痛吧，她就说，那你要念什么？我就说，我想去考中文系，我觉得我中文能力很好，先让我去考中文系吧，反正只要个学历这样子。就他也不能说什么，所以我就搬回家。结果因为太久没有回家了嘛，回家又跟我妈吵。我真的那时候一气之下，我所有的东西打包寄上来，我连拆都没拆，我全部打包又寄回台中。
所以就这样子直接回台中住了，就没有回家了。
我就没有回家，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我有很多打工的经验，我不怕我饿死。
你觉得你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努力可以生存？
对，
所以就在台中。那
后来呢？我就回去找我男朋友了。
哦，是，你们有一起生活吗？
有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学生嘛，然后我就是去找我的工作。就那时候我19岁，大一念完升大二19岁了，我完全的经历到社会的现实。我没有学历，因为我休学，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专业能力。我有想说再去找便利商店，可是既然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连便利商店都不要我，然后我就开始去打零工，只要有钱赚我到处都去，因为那时候有自己贷款买机车，所以我有机车比较方便，我就是什么工作哪里有钱就哪里赚。过了半年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工作，就没办法嘛，因为还是需要钱，然后又不敢跟我妈拿，我就想说去酒店端盘子好像也是一个工作啊。后来去了才知道就是要陪酒嘛，就是酒店的小姐这样子。如果只是喝喝酒聊聊天，一个礼拜就有10000多块，再少也有几千块，这么好赚，那我当然要啊。我可能以前打零工作一个月有没有20000都不知道，那我就决定就是我想要做做看这样子。但真的进去其实看到很多事情，包括我觉得烟酒是很正常的，毒品我也看到了。我记得有个客人他就拿一支烟，那其实那个烟不是一般的烟，就是我们说的 K 烟，他就拿着烟，他说你只要把这一根抽完，我这一些都给你。哇，他手上好厚一叠千元大钞。可是我进去之前我就告诉自己，只要要类似要卖身，我绝对不做，碰毒我绝对不做。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这两个底线才好，我就直接跟他也是笑笑的就说，可是我不要这样子。记得印象很深刻，一巴掌直接打过来，他把千元大钞往我脸上丢，就说钱给你你也不赚，你服务态度不好，你也没办法哭哦，不能哭哦。在那一行里面客人是不能看小姐哭的，小姐会哭就带水。我就自己又把钱拿回来还给他，还跟他说谢谢，可是那一支烟我就是不碰。那当然客人就很不爽嘛，就造成店里一些麻烦。后来我就常被店里的一些干部盯上，他们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不配合的小姐。那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这种生活真的很恐怖，我晚上都是浓妆艳抹嘛，穿得很漂亮，鞋子很高这样，可我白天不敢出门，我连照镜子都不敢，因为我觉得自己
不会觉得说白天反而是可以真实的做自己的时候。
没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很脏，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很糟糕的女生。而且最讽刺的是，那时候我还是很想考到好学校。有没有看过酒店小姐在里面读考古题啊？连我的同事都觉得我很奇怪。
那你那时候还有男朋友吗？
我那时候有男朋友。
男朋友知道你的工作吗？
他 他知道，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知道我需要钱，他甚至拿过我的钱。
是，所以他就也没有立场告诉你说你不要在那里工作这样子。
他只会跟我说，你不要让我朋友知道你在那里上班，我会很没面子。
因为你长期浸泡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当时候的身心灵的情况如何？
忘记做多久，但是就是一阵子的时候呢，我在工作上面，就是我在酒店上面，我是有被下局、被设计，就是我有被强暴，所以我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不做了，我真的很难过。然后男朋友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在外面还有在租了另外一个房子。以前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吵得很凶，我有被赶出来过。我就觉得说，流落街头的这种事情，我不能让它发生第二次。
会不会觉得好像人世间真的没有真爱这件事？
就是心里就会觉得说啊，男人都一样啦。后来在酒店那个环境看过了形形色色的男生，就会觉得说啊，男生都一样。
在酒店发生了这个被强暴的事件，有报警吗？或者是有善后处理或什么吗？
没有啊，谁会相信酒店小姐被强暴啊？被送回来之后，就是我有跟我的老板，然后跟我比较熟的同事讲我遇到什么事情，那同事就会说啊，这种事情你就忍一下，忍一次就过，你就当被鬼压这样子。他们就会说啊，没办法，谁叫我们做这一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最后我听了这些同事的话，我就心寒了，我就直接跟我老板说，我就做到今天，你把我的钱给我。那时候还蛮感谢他，还是有把钱给我，还好没有把我钱扣走，
不然真的是人财两失耶。这个
对。
那离开酒店之后的生活呢？
其实就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真的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动力。那一天晚上我就自杀，吞了很多安眠药，我又喝了很多酒，我又怕我这样不会死，我就又割腕这样子。结果没有这样尝试过，不懂，其实很痛苦。那个吃安眠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子，那个药量到很大的时候，其实是会类似像全身会痉挛，然后会一直吐，加上酒精，整个头是很重的，就是很恐怖，然后手又一直在流血。那时候突然又很不甘心，为什么是我要死？怎么现在这么痛的是我？应该是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要死吧？我突然就觉得不行，我要活下去。可是那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快要没有意识了，我不能动。那时候真的好像人生跑马灯，就这样从小这样一幕一幕一幕一幕这样跑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眼前好像出现了我自己曾经熟悉。我记得我就只讲了四个字，我想上帝救我，然后我就没有意识了。当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以为我到天堂了，就发现手很痛，就我竟然没有死。那但是没有死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我就自己把自己打理干净，躲在那边就休养，就一个礼拜。然后那一个礼拜我记得我想了很多事情，该不会真的有神吧？然后我就想到说，没有钱啊，要生活啊，那怎么办？不然我再跟上帝祷告，自己自言自语就说啊，如果你真的是神啊，不然我没有钱，你要想办法让我有钱啊，不然让我有工作啊。就这样子讲完，没几天我找到一个工作，一个正常的工作，是我打工以来最高的收入，2万多块，一个正常上班族的工作。我做完3个月，钱存到了，房租都缴完了，欠的钱要还，缴完全部处理好台中事情之后，我就回家了。
感觉好像过去做了一场噩梦的感觉，终于清醒了。
对，然后我就回到台北，记得那时候还是暑假，然后妈妈就说啊，那你这样你要考哪一间学校？我说啊，不然我去工作。我妈就说不行啦，现在都人家至少都有大学学历。我说都已经暑假了，那我这年纪了，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妈就说，不然教会说有一间学校你要不要去念？我说教会的学校吗？我妈说不是不是，是一般大学。她就拿了基督书院的简章给我看，我就说那我要去念英文，因为快来不及，我就报名最后一题，然后就努力的准备啊。她说要自我介绍什么，就努力的准备。记得那时候回到台北，我开始去一下教会，虽然有觉得应该是上帝救了我，但心里还是会觉得，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坏事，上帝真的会爱我吗？还是他只是救我一下而已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想念书，我想要进这间学校，再帮我一次好不好？那时候只会这样跟他讲。结果我真的考进了这个学校，真的念了英文系。 我的人生真的改变，我竟然跟我同学一样，我去念了一间正常的大学，而且就是在这一间学校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说，你知道上帝很爱你吗？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跟我讲说上帝很爱我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就一直哭，因为我不敢跟任何人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基督教不是都说不能婚前性行为吗？然后我又犯了罪，所以我觉得我不值得被爱。可是我就记得那一天来学校演讲的讲员，他当然会鼓励说就是大家不要婚前性行为，可是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可是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行为，只要你不要再做，你知道吗？你相信神，你就是一个新的人。记得我那时候听到，我回去宿舍我就一直偷偷的哭，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我想要知道这个上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真的会爱我吗？我要来验证他会不会爱我。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圣经课程，刚好就是有一些作业非得查圣经才能写，他要写一些经文，有填空。大学的四年我就因为圣经课程我就读完了整本圣经了。
那你那个时候在查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了什么话语让你知道不只是上帝爱你，你真的可以在他的救恩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呢？
有一句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经上写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又看到经文上面写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经上真的写耶，就是在基督里你只要相信就是一个新的人，圣经上面真的这样写。我就觉得真的好开心，而且因为那时候也知道说，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在大学里面很多人他们都很疼爱我，就是跟我非亲非故，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很多的师长他们真的很疼爱我。在大学里面没有过的一帆风顺啊，因为我甚至后来有转系，甚至家里一度经济状况没有办法继续念，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觉得我非常被爱。在那间学校我找到在外面都找不到安全感，在男朋友身上也找不到安全感。
上帝好像在你身边摆放了很多的天使，
对，
在过去心中所缺乏的透过这些人把爱加给你，我想也是透过他们所给予你的爱，你感受到上帝的爱是怎样的一个无条件。
对，因为那时候同学师长很多几乎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都会一直跟我说啊，你要回去教会啊，你知道神很爱你啊，就是你可以多去认识神。所以他们会常常陪我，然后跟我分享，陪我祷告，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我还问我同学说你们干嘛对我那么好，他们就说因为神是这样的神。
哇，所以他们因为神的爱，所以他们也愿意这样爱你。
对，
哦，不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到底如何，
是
爱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它，或者是有所减少。今天云彩飞扬的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小颖。在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他，在走过了人生的死因幽谷之后，深刻的体会到上帝是拯救他也是爱他的神。甚至他透过了圣经，他读到了这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认识了上帝，接受了上帝的救恩，真的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生的盼望。那么之后上帝怎么样帮助他去面对他自己的生命问题，可以越活越健康，迎向一个丰盛的人生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小颖的生命故事。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小颖的生命故事。小颖，你透过了这间学校当中的老师啊同学，你深深的感受到他们是很爱你的，而且他们常常在话语当中鼓励你，也告诉你上帝爱你。我想这个也真的是帮助你决定重新要更多的来认识上帝，
对，
愿意的更多的也来认识你自己的生命。你后来在学校开始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团契，
对，因为那时候想要拿奖学金，然后奖学金的其中一项条件是要参与公共性的事务，然后那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诶，不然你来我们这个叫做平地工作会，然后就去，就发现有很多学长姐，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偏乡服务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小朋友，都是跟当地的教会合作。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寒暑假可以去别的地方玩是不是，去带小朋友吗？好，这个我会，然后我就加入。我第一次，我们都说是初队，我第一次跟他们去，然后高雄那边一个教会，让我最震撼的不是带小朋友，是我看见很多学长姐，他们会在整个活动结束或是到一半之后，他们发现譬如说厕所垃圾满了，碗堆了很多，我们都没有事前分配，因为那一次我们蛮客难，就是人不多一起下去，大家分配的工作都很重，因为又要带小朋友，又要做行政的事，晚上又要开会。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些学长姐是没有人叫他们，也不是分配他们的工作，他们就自动自发去做一些我认为如果是我我才不要做的事情。总是会有一些学长姐他们就是默默去打扫厕所，然后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我就想说，嗯，今天中午进来我还不想进来，为什么晚上这么干净，然后要吃饭的时候总是有干净的碗可以用。我觉得学长姐都洗，我这个小学妹也没什么好不洗，所以我就也会去洗。我觉得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为什么他们肯啊，为什么他们要对我这么好啊，为什么暑假可以出去玩了，然后大家要来这边照顾小朋友然后打扫，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他们愿意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学校就是更多的去认识这个信仰，不管是透过圣经的课程，还是透过师长的分享，还是透过邀请来学校讲员分享，还是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告诉我说，你回到教会吧，你也回去你们的教会看看啊，因为你要有教会生活，你不能只是在学校听这些。因为他们的鼓励，我就真的跟我以前的小组长联络，我就说我想回教会了。哦，他就好开心哦，然后他就带我回去，然后这一次我真的再回到教会，我就好好的待着了，就才越来越多认识这个上帝，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知道说把这个好消息基督教的事情告诉别人，我们说是福音，然后去跟别人说自己的故事，真的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原来我去跟人家分享说我是怎么认识这个上帝，原来很多人他是会被这个故事，他是会被打动，会去触碰到他的心的。因为我后来大一去了高雄，然后大二大三我们连续几年去，就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真的改变了。记得他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满地打滚这样子，隔了几个寒暑假然后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哇，他们会做祷告嘞。
我想是更多的了解到圣经的真理，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对上帝很爱我而已。
对，
那你也要把这个爱分享给别人。
对，
所以是开始也参与在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当中。
对，后来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一直记得一件事，就是我要告诉更多人说上帝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特别是我关注在青少年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国中被霸凌，高中成绩又不好，刚好我担任辅导，然后我有辅导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子，他们可能在学校被欺负，不是很受欢迎的。当我去跟他们说上帝很爱他的时候，很多孩子就一直哭了啊，你就看到那个好像自己的弟弟妹妹这样一直哭，他们会问说，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所以我觉得很能够同理他们的心情，去感谢神说我经历这些，所以我才能更了解说很多就是我所接触到的人他们的痛苦，他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这时候去跟他们传福音，去跟他们讲上帝的时候，他们哭我也能够陪他们一起哭，是因为我真的很懂那一种被欺负被拒绝没有人要帮助你的感受。
是啊，当你更多的去传福音的时候，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更多的经历到上帝对你的爱呢？
对，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你要去传福音，很真实的是你要一直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故事，但是一直分享一直分享的时候，后来的心态整个就会去，就是很感谢上帝，因为真的有人听着我的故事，听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他说我也是。原本很多人可能他有防备心，他不敢讲，但他听了我先分享给他，他就会说其实我也被欺负，可是我都不敢讲，我不知道要跟谁讲。那我这时候就是会去跟他说，我带你祷告好不好，你可以怎么祷告。
哇，我就想到有人说这个负伤的天使，虽然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未被全然的医治，但是好像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也医治了我们的心，把更多的爱加给我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小颖。上帝如何医治你，让你走出那个在家庭当中被伤害的感觉，获得全然的释放？
这一段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直祷告，因为当我在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面对我的家人嘛，特别是我确实对我的父亲很不能饶恕，我不能原谅他，真的会把错一直往爸爸的身上推。可是后来一直去祷告，一直去祷告，就是在祷告的时候，神也会让我去看到，就是其实爸爸也是人啊，爸爸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人不会犯错。有一次在祷告里面吧，我自己去很深很深，就是从心里面蹦出一句话说，你也不完美，但我还是爱你啊。当下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我觉得对，我也是个犯罪的人，可是神原谅我耶，我到底有什么好不能原谅爸爸的，而且他是爸爸，他是我的爸爸。我觉得我爸爸也是很努力在弥补，也都跟我们真的道歉，就说他做错了，很多事情他都做错了。在我大四的时候，我爸爸中风回台湾，然后他其实之前就会比较常回来，在我大学再回到台北之后，他会比较常回家这样子。当我看到我爸爸中风，他是半身中风，他躺着，他坐那个医疗专机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看到他我眼泪都掉下来。我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真的饶恕他了，我原谅他，然后我要好好照顾他，我只想让他身体健康。原来在那一刻我才会知道说，其实我不想要他死掉，我不想要他生病，就是真的完全的饶恕。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时半刻，我觉得是我回到台北，然后我在学校在教会更多人是基督教之后，我去跟神祷告，祷告中间神让我很硬的那一个心就是慢慢的软下来。
相信在面对饶恕父亲的这件事情，真的是靠着上帝所加给你的爱。那我一想到在过去，因为其实从国中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打工嘛，要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啦。
对，
高中的时候为了读书所以你就离开了家，大学的时候也搬到了台中。
对，
当你再回到家庭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跟妈妈跟其他手足都很不熟，你怎么样再重新跟他们建立关系呢？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我相信我妈妈她真的为整个家里一直在祷告，因为一开始回到家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习惯了，就在外面住久一个人自由自在，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发现真的很特别，我发现我妈妈真的改变了，然后我的妹妹真的改变了，以前真的讲两句话就吵起来，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对我比较有耐心了，她愿意听我讲话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基督信仰进到了我们家里，很多时候也会去反思，就是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啊，我自己先做好啊，我可以在哪里多做调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也去看到别人慢慢在调整，就像看到我妈妈我爸爸他们也在调整。爸爸在就是我大学他还没生病前他就受洗了，非常非常特别，我受洗大概在隔三年他就受洗了，所以他才一直想要回台湾。 但是因为他大陆那边的工作是比较没有办法说放就放，所以最后其实我爸中风回来的时候，虽然一开始这个消息很震撼我们家，我们也很难过，可是后来我们家是一起感谢上帝的，因为倘若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把爸爸带回来，爸爸可能一辈子会被困在那里啊，走不回来啊。因为他在那边工作是比较专业，是有签合约的，为了要赚钱合约就一直签，那你怎么可能跑得掉？
妈妈、爸爸、你还有最大的妹妹，那其他两个手足呢？
小的妹妹后来也是我们也会鼓励她去教会，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姐姐都信了嘛，我们就会鼓励弟弟妹妹他们也去。但因为我们家都不是用逼的，其实我们都是相信神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就像我妈妈也曾经一直叫我去教会，我也为了让她开心而受洗，可是真正遇见神，真正去经历神，是我自己经历，我自己愿意。我回到台北，我妈也吓到，啊，你哪里准备等来？就是他们觉得我就是这样子也拗不过我了，可是我自己回来，我跟他们说我想要回家了。
是是，哇，非常神奇。所以相信说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时间表，那你们就是为弟弟妹妹他们祷告，
对，
相信上帝会亲自带领他。
因为后来我的小妹也有去教会，她现在在教会很稳定。那弟弟他是因为他现在比较课业工作比较忙，所以他就比较少，但是他心里面也是相信的。
是，我想到之前呢，谈到这个感情生活，你从国中开始会上网聊天啊，交朋友啊，那也开始谈恋爱。诶，你陆陆续续到底交往了几个男朋友呢？
从13岁到21岁吧，国中开始谈恋爱，我交六个男朋友。
六个男朋友，那你之后的感情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到了21岁之后，就是我回到台北那一年，因为其实在每一段感情里面都是吵吵闹闹的，慢慢也发现说其实自己真的不成熟，可是我又做不到，就是你要我像个成熟的大人一样我又做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是跟上帝祷告，我就说我不要交男朋友了，除非等到我已经够成熟，我已经合适，我已经有正确良性观念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对的人带到我身边好不好？如果我再交，我要结婚，我不要再这样下去，我不要再玩这种恋爱游戏了。教会的我的小组长他们也很帮助我，他们知道我在感情上面我真的过不去，我觉得我很死心眼，我过不去。
死心眼过不去的意思是指什么？
是我会很专注在就是明明这个人不好，明明这个人跟你我不适合了，可是我会一直抓着，我就是不要他走。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太想要得到爱，你只要不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而且因为其实很年轻就开始有良性的关系，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正确去跟男生相处。
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小颖也是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很多人在感情上面遇到了挫折，或者是其实遇到的对象真的不合适自己，但为什么离不开？可能害怕被抛弃，害怕这一份爱会离开自己。可是当你在基督信仰当中，你从上帝的爱里面你得到了一个医治，然后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安全感就越来越足够，你就不会害怕，你就可以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关系？
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坦白说，我单身大概快六年哦，单身中间我也有去欣赏其他的异性，然后我也有喜欢男孩子，可是就是祷告。而且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好喜欢好欣赏一个男孩子，朋友他们也觉得说啊，反正你都有在教会什么，比较可能性格也比较稳定了，可以去试试看。但那时候在祷告里面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神那时候也是问我一句话说，那你有这么爱我吗？好像我突然被打醒一样，就是对，我一直去看着，我一直跟神说，可我就是喜欢他，我就喜欢他，可是我对上帝呢？就是马上被打醒，好像自己又是很迷恋。我觉得迷恋跟喜欢我以前不清楚，但是后来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很感谢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正确的学习两性关系啊，何谓迷恋，何谓喜欢。我觉得我后来分了，是迷恋真的是完全只想到自己，然后没有想到别人，别人可能也觉得我不是个合适的人啊，但是我却一直因为自己的喜欢，因为自己的迷恋而一直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喜欢。可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其实那个迷恋激情都是一阵子过去了，冷静下来想想 对，我们可能性格上真的有很多不合适。
哇，所以在教会当中，这个生命就不断的改变后，越来越成熟，然后也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和异性之间的互动，好像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学习。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小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谈到说在大学的生活里面，从学校的这个平地工作会，
是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团契，然后你感受到哇，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然后你也很渴望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你也开始享受在那个与人传福音的那个喜乐当中。现在的你虽然毕业了，进入到社会了，
对，
这个每一天的生活我想还是有大大小小的挑战，
是，
但是会不会当你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那个心态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以前真的很容易放弃，然后很极端，以前性格很极端，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做人好像硬邦邦的，没有任何的弹性。现在虽然会遇到困难跟挑战，可是其实心里知道说上帝是与我同在的啊，当人的尽头真的就是神的起头。我觉得我真的是死过一次的人，他把我救活，他不要我死，那就会有要我活下去的用意。在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我以前真的不懂，但翻成白话，我觉得就是真的还没有看到，先去相信上帝吧。真的先相信上帝很爱你，他要赐下你所有你想不到的恩典给你。先这样相信，我相信神就会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改变生命，然后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遇见就是很多会真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像我一样。
是，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呢，就要过一个每一天有恩典降临的生活，这是一个丰盛的，充满盼望的。我想到主耶稣说呢，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看见小颖现在呢，真的是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不只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发展你的专业，另外一个部分是上帝也照顾了你的感情生活。今天很谢谢你来到云彩飞扬，谢
谢
你。
谢
谢。燕如，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小颖，希望透过她的故事让我们听见上帝所赐的信心、盼望和真爱。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究竟这些过去我们认为这些的黑暗要怎么样变成新的呢？原来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认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或是我们自己来忘记，那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有全然的盼望和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全新有盼望的生命，而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一切的高山低谷，都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滋润我们生命的养分。在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人生中的每一个步伐都有上帝同在的痕迹。这也让我想到了在圣经的诗篇第66篇告诉我们说，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还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慈神爱所永远牵引着我们，他要为你开道路，在你的前头来引导你要走的这个人生。 如果你愿意多一点的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基问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了解基督信仰。你会知道对你的生命上帝有着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你可以借着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学习。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了小颖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小颖的故事 CD， 或者你也愿意来信跟英如聊一聊，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跟我谈一谈，或者有些的事情你希望有人可以为你祷告，都很希望你可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你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LINE、微信，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和我们联系，也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下载节目哦。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愿慈爱的上帝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是英如，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